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5月22号，公元2008年7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北美洲藏人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会晤达赖喇嘛；国际支持西藏网分站在印度加尔各答正式成立；中共从五台山驱逐藏僧并摧毁修行庙；人权观察谴责中共向尼泊尔施压迫害当地流亡藏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北美洲的流亡藏人于美国时间24号早上，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市联通能源中心体育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祈愿达赖喇嘛健康平安，并能早日返回西藏境内。本台特派记者格尔本加从美国发来消息说，应北美洲西藏协会和格西伦住所巴路源佛教中心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19号开始，在麦迪逊城市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名信众讲授了为期5天的传法活动，随后于昨天星期四在联通能源中心体育馆中接受了北美洲藏人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将军节约王伯当街亲戚是我亲伯接准将别安王路上一起等成家族四种王就从伯面别接别送伯交钱给皇给真的老天人故事给人帮助。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钦在供诵曼扎解说和长寿启文时，详细介绍了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业绩以及为西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并祈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能够为全球和平、人类和谐、宗教和睦以及600万西藏人民的自由与福祉能够长命百岁，同时还祝愿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愿境内外藏人尽早团聚在一起，共同迎请达赖喇嘛到布达拉宫宝座上。随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英文发表的简短讲话中指出，他目前的身体状况非常健康，西藏佛教大师兰纳巴曾祈祷达赖喇嘛将来能够长寿，因此达赖喇嘛认为兰纳巴大师的这一祈祷有了殊胜的加持，并承诺他将会以北美洲藏人的祈愿祈祷三宝能够使自己健康长寿。当天24号下午，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不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办事处代表扎修汪队分别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在发表讲话时高度赞扬了居住在西方各国的流亡藏人至今为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习俗以及为同情和支持境内藏人所展开的各种声援活动。达赖喇嘛说，他经常强调保护西藏文化的重要性，这并不是偏向西藏民族，因为他独特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对造福世界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国际社会和很多科学家也逐渐关注和重视藏传佛教文化。
民族爱的现象这个人，但讲到兄弟，那广播养活起来就就是当时，刚才俺都不要难给。
达赖喇嘛还强调，虽然境内藏人生活在中共政府的强权统治与高压政策下，但是他们对西藏民族的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从来没有减少，因此居住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负起历史重任，更应该要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达赖喇嘛针对西藏年轻人表示，不管你出生在何地，住在何处，你的血管中流淌着西藏人民的鲜血，因此在有生之年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谢在发表讲话时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方案和相关计划，并谈到了藏中会谈的成果和双方之间的分歧。桑东仁波谢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一直采取中间道路立场，努力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至今双方之间共展开了7轮会谈，在这期间双方通过交流理解双方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分歧。目前中国政府有两个很难接受的问题，第一是承认西藏过去的历史地位， 第二是无法成全达拉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提出的西藏三区的统一实现高度自治。
达林人民听明白的了，俺做苏巴等日外日外全部调兵营等俺做哪个看不起？马军啊的，马军啊的，那达里俺的门这边。那就三百几块的，恰要的钱，全你家呢？其实那是谁不是？
桑东什么些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不会白费境内藏人为民族自由事业奉献生命与鲜血的代价，不管是十年或者五十年，一定会对境内藏人有个交代。
西藏流亡政府前任经济部部长洛桑年扎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本月25号到26号将继续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展开访问，期间将应邀在普莱斯顿出席有当地学者专家举行的就有关西藏宗教文化和历史研讨会的闭幕仪式，并将在仪式上发表演说。达赖喇嘛还将同与会的来自各界领袖举行座谈会。本月26号，达赖喇嘛将结束在美国为期17天的访问，返回印度。
此外，一个宗教团体昨天24号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11月访问日本，进行一系列以佛教为主题的演讲和会谈。日本福冈县的佛教协会表示，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11月1号和7号访问日本，并在日本西南部城市福冈以怜悯和快乐为主题发表演说。这个佛教团体的一位主管表示，支持者也在为达赖喇嘛安排其他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斯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凯恩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今天星期五25号在科罗拉多州会晤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法新社消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24号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进行竞选时向媒体表示，他一直很崇拜达赖喇嘛，并很期待会见这名卓越的国际楷模及英雄。麦凯恩强调，他崇拜和尊敬达赖喇嘛不只是因为达赖喇嘛代表西藏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全世界的自由。此外，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麦凯恩原定在丹佛演讲，届时将飞往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麦凯恩过去曾大力抨击中国当局镇压西藏人权。麦凯恩表示，他与这位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是经过双方同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支持西藏网日前正式得以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建立分站，该组织表示将为西藏的正义斗争在当地加大展开各种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据印度快报消息，现在加尔各答正式成为国际支持西藏网的一个分支。之前在当地长期成立不了该组织分站的原因是由于该城市处于印度共产党的统治下，从而阻碍在加尔各答开展声援西藏的活动。一家叫甘纳萨曼威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已经为西藏自由事业在加尔各答开展起活动。该组织主席贝拉达布郭什扁朱三23号在当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表示，在当今世界上，一个最悲惨及并没有获得解决的问题就是西藏的政治地位和西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表示，千百年来西藏一直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独立主权的国家，但是目前西藏被中共所统治，因此他们在加尔各答成立声援西藏组织，将为西藏问题进行斗争。一名叫丹增的当地西藏学生会的成员表示，西藏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中国政府侵占了藏人的各项权利，如果有人敢向中国政府发出不满声音，那么他将面临迫害。他呼吁每一个国家关注和声援西藏问题。另外，国际支持西藏网主办的西藏自由选手传递活动经过选手50多座城市的传递后，昨天24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地区进行传递。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与上周强行驱逐在山西五台山修行的所有西藏僧人，并摧毁当地修行庙，拿走佛像。据西藏流亡政府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昨天24号引述可靠消息指出，西藏安多果勒州红科乡红科寺僧人次增多年前来到山西五台山修行，由于他看到当地修行人缺乏修行庙堂，在施主的资助下，他投资10多万元修建了10多间修行庙堂，取名莲花修行殿，特为来五台山的修行者提供方便。消息指出，自今年3月以来，在整个藏区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前来五台山修行的所有西藏僧人被赶回原地，因此次增也被迫返回原地。他遭遣返前将莲花修行殿托付给一位汉族僧人管理，但是上周6/19号，这名汉族僧人也被当局驱逐。当局还在第二天20号将该殿拆毁，并拿走了殿里的10多尊佛像。另据可靠消息指出，上周25号，中共当局在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色达县拘捕了家住果丘村的藏民拉杰，本月5号拘捕了家住色达县基如格巴村的丹达，之后又拘捕了家住甘赞村的索罗，但他们被捕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外，5月28号，甘孜县扎嘎尼姑安尼姑次旺看卓因到线上进行示威被捕后，他的母亲哥桑拉姆由于不堪忍受当局的骚扰和女儿被捕后的痛苦，而于上月27号不幸去世。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和报告，严厉谴责中共当局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任意拘捕当地西藏示威者。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据中央社消息，设立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昨天24号发表声明表示，流亡尼泊尔的藏人不过20000人，但自今年3月以来，在中国当局的施压下，因举行反中国的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尼泊尔警方逮捕的藏人已经超过8000人。人权观察亚洲地区负责人亚当斯在声明中表示，以毛派共产党为主的尼泊尔新政府是以群众示威活动起家，但如今却回过头来镇压流亡藏人的和平示威活动。他说，尼泊尔新政府听从北京的指示，正加紧对藏人的和平示威活动进行镇压。人权观察组织同时发表一份具有60页的报告，题为《取悦中国，压制尼泊尔流亡藏人的人权》。报告中例举尼泊尔安全当局以滥用武力强行逮捕、对妇女进行性侵犯并威胁驱逐出境等方式迫害藏人。报告说，受害者还包括外国媒体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
此外，香港大公报透露，中共已经签署了8年之久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获得中国人大的批准，并于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向公众公开。1998年10月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这项公约自签署8年以来一直没有获得全国人大的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制定的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1966年12月16号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开放共签署，1976年3月23号生效。公约包括序言和6个部分，共53条。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另据消息，中国当局在奥运期间从7月25号到8月25号将全国性实行互联网封网政策，与以前奉行的审查删帖不同，在此期间有所谓信息安全问题的网站将第一时间被关闭，奥运过后才可申请恢复。这一命令已经通过电信运营商传达到各地空间服务器供应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良。